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杨东川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课程灵修操练。我们曾经提到有关于灵修的理论、典范、实践，今天来到一个最后的单元，叫做灵修的操练。事实上，这就是最适合我们题目的演绎了。到这里来，我们就是有关于实践方面问题的探讨。今天的第一项，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神学的名词，叫做圣秘。神圣的圣，圣经的圣，还有就是秘书的秘，圣秘。那么这两个中文词其实就是从拉丁文的 numinous 那边勉强找到的翻译，最早是出自于上个世纪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名字叫做 Rudolf Otto。 这位先生他出了一本书，英文翻成 The Idea of the Holy， 那就是有关于神圣或者圣洁的意念。他提到圣殿的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去经验里头这种神圣的意义呢？他认为那只是一个感觉，一个体验，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如果有上帝，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上帝的话，请问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他说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圣秘的感觉。可是这个圣的感受他很难找到一个字来形容，所以他勉强自己创造一个拉丁字，叫做 numinous， N-U-M-I-N-O-U-S。 他把拉丁字的 numin N-U-M-I-N 然后衍生出一个形容词叫做 numinous， 那就是与神相遇的感受。刚才我说了，勉强我们翻成中文就是圣秘，神圣的圣，还有秘书的秘。有关于这个字呢，里面还包含着三个因素。一个就是神秘的感觉，神秘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颤抖的回应，就是我们会害怕。然后第三呢，就是吸引的意思，魅力的意思，我们会产生一种敬爱喜欢的感觉。所以圣秘的三元素包含神秘、颤抖还有敬爱。我们常常在中文圣经里头看到这些人听到了以后就产生敬畏的心，凡是见到这个情景的人都发生敬畏的感情。那么敬畏这两个字就是这个圣秘最接近的中文的翻译。中国的古书孟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也差不多靠近这个意思。从前有一位文学家，也就是《京华烟云》的作者林语堂先生，那么他是出生于牧师的家庭，小时候呢，他的父亲给他受英文教育，到后来他才慢慢迎头赶上，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所以他的英文呢，应该是比中文还要好的。这位先生因为接触了中国古文学之后，一头栽进了故纸堆当中，真的就是到了一个废寝忘食的地步。突然有一天，他自己说他恍然大悟，看到中国的四大名著，看到一些其他的世俗 民间的小说，发现跟圣经里头所在的一些神迹奇事有很多相重叠的地方，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认为说，哎呀，这些小说家言可以说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圣经的神迹奇事他原来没办法了解的部分在中国小说也都有了，这都是小说家言，所以从前他认为没办法接受了解的一些圣经里头所讲的故事，认为最后都是人间的小说家的自我的发明。那么这是林语堂先生所得的结论，但是我们读圣经里面觉得有一些超自然超人文我们没办法接受或者说没办法了解的部分，事实上这就是属于今天要讲的圣秘的范畴。灵修操练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大块里头的跟上帝交集互动的回应，我们所品尝的还有所获得的一些心得经验，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从圣经里面来查考什么是圣秘的经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可以想到就是创世纪28:10-22里头的那一段有关于雅各跟上帝的神圣的相会，英文叫做 Holy Encounter。 那么最简单的当然大家就知道这就是雅各天梯的故事。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镇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因为他自己本身的遭遇，他老谋深算抢夺了长子的名分，结果最后让他的哥哥一生一世要想追杀他为此来报仇，所以他可以说是天地之大何处得以容身，就到这个无路可走的时候产生了这一副雅各天梯的经历，就是他跟上帝直接的会遇。我们看到从此之后他产生了敬畏的心，产生了那最基要的敬虔，甚至在他的行动上还提到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请注意，十一奉献第一次提到的 不是摩西的规定，不是上帝的规定，乃是雅各他自己所产生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还愿的意思。当然最起初的这种心愿也可以展现在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得胜归来向撒冷王麦基洗德所献的那一份十一的战利品。但是麦基洗德只是有生以来那一次得到了亚伯拉罕的献祭，可雅各呢，就是从此以后在神面前的立愿跟他余生的还愿的作为。好的，有关于雅各的这份圣秘的经验，我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印象和实证。下一个就是有关摩西的荆棘，所谓焚而不毁，越烧越旺的经历，它的出处是记载于出埃及记的1-12节。我们来念圣经看看，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看到这个时候摩西所领受的经历，正是旧约时代一个非常典型的圣秘的经验，有关于人与神会遇交集的反应。后来摩西接受上帝的差遣，出埃及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第二次有人在他逃难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雅各跟摩西共同的经验是一样的，摩西也是又想看那燃烧的荆棘是怎么一回事，又害怕又好奇，那个就是叫做神秘、颤抖和吸引的回应。在那里上帝应许说，我差你去做这个事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会跟你同在。而且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后，要带到西奈山上侍奉上帝。我们从整个来看，摩西从杀人逃命、旷野牧羊、荆棘火焰焚而不毁、脱鞋、距离，这是圣地，这一连串的经历根本就是有关于我们所说的圣秘的回应。再过来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旧约的圣秘的典章，那就是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头的一个实际的体验。他感到珠玉在前，自惭形秽。从以赛亚书的6章1到5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记载。当时他们的国王突然间的逝世，以赛亚跑到圣殿祷告，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上帝，而且不只看到上帝，也看到撒拉弗，就是有六个翅膀的天使在那边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圣殿，殿中明亮，烟云缭绕。他吓了一跳，第一次发现说完了，我的嘴唇不干净，怎么办呢？看来我已经是死定了，我灭亡了。然后有天使飞到他的跟前，向他说，别怕，我知道你嘴唇不干净，但是上帝会赦免你。然后就用炭火沾以赛亚的嘴，洁净赦免了他。上帝与他彼此对话，我们怎么办呢？以色列人这么坏，不止先知不洁净，全以色列人都不洁净，我们要怎么处理呢？以赛亚就说，如果你找不到别人，那么你就派我好了。当他与神面对面交通的时候，听到神要处理以色列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像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被外族人欺负，而是他们自己变坏的。以色列人变得很坏，上帝说，我怎么处理这件事呢？以赛亚就说，如果你派我去，我愿意劝他们悔改。但是上帝说，这个工作不好做，比摩西还要难，因为你讲他们不听，他们听不进去，他们的心蒙着膏油，他们的眼睛白内障，他们的耳朵越发的沉重，根本没办法。以赛亚说，那怎么办呢？那这样我要做多久呢？上帝说，要做到他们面临公义的审判为止。可上帝给他最后的那一句话，虽然有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会留一个余种，树虽然被砍掉，可是有树孽子，也就是树根留下来。这是以赛亚在圣殿遇见上帝的时候所有的对话。在那个时候他愿意听候主差遣，可是被差派的工作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但是上帝说，没关系，再怎么样我会在公义里面留下一些恩典。这是以赛亚在圣殿遇见上帝的经验。总而言之，是国王崩逝，但是上帝仍然高高在上，居首位，掌王权，天使势力荣光满殿，认罪悔改，罪得赦免，敬拜顺服，听候差遣，耳沉眼昏，可是回转就能够得到医治。公义审判之后，所剩下的渔民也要蒙恩。第四个圣秘的经验，我们很快转到那一位神通广大的先知以利亚。有关以利亚的圣秘的经验，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旧约圣秘神学的压轴的报告。因为这位神通广大的以利亚，在最早期的时候他蒙神呼召，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最早的有关圣婴的现象，就是出现在他的神迹奇事上面。当他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地连续3年半大雨倾盆，另外又是3年半地却干旱无雨。所以最早期的我们看到 目前大家所熟悉的圣婴现象，其实在圣经的时代都已经出现过了。就这样子的一位先知，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他却是在皇后耶喜别的追杀之下，也是天地之大，无处可以容身，继续着早期圣经先贤雅各、摩西甚至以赛亚的经历。圣经列王记上19章第9节开始，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继续念下去，15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谢做亚兰王，又告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哈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谢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段故事我们从主日学开始都耳熟能详的，看到这一位神通广大的先知，他所经历的天灾地变，最后非常踏实的昭告天下。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类所遭的一些所谓的天谴灾变之后，我们常常把这笔账算到神的身上。可是刚才根据这一段以利亚的经验，我们却看到风灾、雨灾、火灾甚至震灾，耶和华并没有在其中，这是人咎由自取的结果。所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也就是这个道理。从前基督教根据加尔文的学说，曾经提到圣经里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从耶和华蒙恩受福，岂不也从他那里受祸呢？这是约伯神学的在旧约里头展现。可是到了几百年以后，我们看到有一位神学家，就是荷兰人阿米念的神学，特别就提到上帝固然是一切恩典的来源，我们要归荣耀给神，但是有许多人间的罪恶，千万不要把这笔账归到上帝的身上。 God is no author of sins， 上帝不是罪恶的作者，所以人自己所犯的罪，人自己要承担。就像还有一些罪是来自于撒旦的兴风作浪所产生的可怕的结果，千万 不要把这笔账归在神的身上，天灾地变，上帝缺席。不过在这种无奈的情景当中，上帝必然因为他的爱心发作而大施拯救。这就是我们对于旧约一连串先贤摆在我们面前所经历的圣秘的经验，我们所获得的结论。说到圣秘的结论，中文圣经的译者给了我们有非常美丽的描述。凡是圣经里头的形容词或者是抽象名词做的形容词，多加了一个文言文的灾，那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圣秘的回应。首先我们记得以赛亚所说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还有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保罗也说，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另外就是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最后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三节里头所说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好的，我们要把整章作为一个结论，那就是提到灵修的操练里头一种圣秘的经验。我们有雅各的天梯，摩西的荆棘，以赛亚的圣殿，以利亚的盼望，得到了这些非常好的见证。下期再见。